Hello， 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嘅聚会就嚟开始吓，请大家肃静，埋位坐。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主你。都好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帮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主，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赞美我们的救主，全地至高是我主。
苏醒心弦中赞歌声，投在你的翅膀，愿你是恩救情，愿荣耀归主，高唱中赞新歌，琴和弦失奏鸣，我运歌声齐贺，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信实定赐下宽容饶恕。仍爱苏醒心弦中赞歌声，投在你的翅膀，愿你是恩救情，愿荣耀归主，高唱颂赞新歌，琴和弦失奏鸣，乐韵歌声齐贺，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真慈信实定赐下宽容饶恕，全地至高，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信实定赐下宽容饶恕，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信实定赐下宽容饶恕，定赐下宽容饶恕。
请大家一言就立，我们重新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今日清晨，你俾我哋能够有个好嘅天气，我哋能够翻翻主你嘅家中，一嚟一齐嚟到敬拜主你，一提到你要赞美主你，神啊，求主你都 挪开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使我们能够可以专心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都恭敬将以下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是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简短祷告，奉教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唱下一首歌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风浪人生中，更清楚你在保守，在过去和永远，仍是信靠你恩手，渡过岁月成长中，更加深切无人住。是你为藉怜悯我，主耶稣，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下，同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历经风浪人生中，更清楚你在保守，在过去和永远，仍是信靠你恩手，渡过岁月成长中，更加深切无人住，是你为藉怜悯我，主耶稣，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下，同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下，同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你永不舍弃我，永远与我一起，深宵清早你亦陪我歌，过去今天如何，有你恩典加多，这一切也靠着神跨过。你说始终会伴我秋冬春雨下，同我保守我引导一生，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信靠恩主那惧怕经多少变幻，信靠主我神永远被怀抱。
下一首《天天赞美主》，呢首比较轻松啲，我哋唱歌语两首啦。
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就是一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吹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就是一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吹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
最后一首是恩典。
回望在身边经过种种事情，每刻的光阴已在身边飘过，在那六恩宵经走过的瞬间，全是万不经意，却恩典满满。无论日出清早如光辉这样，无论是秋风吹送春花海边，是令万变气候交替的瞬间， 全是万不经意，却恩典满满，全是你的恩典，恩典是你赐恩典每天，求让我学懂珍贵主后恩，要珍惜后爱，全部让嚟救主，恩典满满。
神救了我们，以星照照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自那天出生这地的一天里，回望幼小经历成长的路程，在每天呼吸自由充满理想，全是万不经意，却恩典满满。自那天我作为神家的子女，每天颂赞享受属天的生活，是你赐福给我宣光主救恩，全是万不经意，却恩典满满，全是你的恩典，恩典你赐恩典每天，求让我学懂珍贵主后恩，要珍惜后爱，全部让嚟救主，恩典满满，全是你的恩典，恩典是你赐恩典每天，求让我学懂珍贵主后恩，要珍惜后爱，全部让嚟救主，恩典满满，全部让嚟救主，恩典满满，全部让嚟救主，恩典满满。
我哋唱诗到此为止，将以后时间交俾牧师。
中唔中意呢个对联啊？几好啊！我揾咗好耐啦。怎样可以带出我们教会的那一个使命，是吧？十架救恩满人间，是吧？我们是传一个十架的救恩，啊，这个很重要，是吧？基督的教会兴万代，啊，我希望凡是传十架救恩的教会都会将神的教会带到什么永恒之中，啊，永恒之中，啊，我们大家做个祈祷。所以恩主，多谢你，透过今日的敬拜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个面前，我们的生命进入2023年，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是会有很多未知数的，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挑战，但是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至高的主，你掌管着这一切的，这一切每日发生的事情都朝着你已经要达成的目的，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多谢你，无论是春夏秋冬，你都答应过你会陪我们走过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有这个信心，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你。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更加祈求真理的圣灵，主要是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你的圣灵启示了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更加告诉我们，应许我们，我们倚靠圣灵，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明白你的心意。主要是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乃是靠着你的圣灵。主啊，字句是死的，但是我们倚靠的是你话语里面的真意。主啊，就是圣灵你自己的解释，你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的眼睛打开，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可以脱去过去，继续的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让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主啊，讲的人有盲点，听的人需要你光照，求你怜悯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会讲，继续讲啊，从去年讲到现在未讲完，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迹。我们已经讲到进入第几个啊？记不记得啊？而家系你唔记得都唔紧要，我都争啲忘记添吓，我就要翻翻去睇我自己嘅讲章吓。我哋讲到第六个吓，第六个嗱，第六个嘅神迹系讲到乜嘢咧？第六个神迹系讲到喺约翰九章一到十四节，系讲到耶稣医治瞎，应该系读瞎系嘛？瞎眼嘅人。这个神迹我们都很熟悉的，不过我希望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些神圣经记载这些故事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当作是一个神话、听一下就好了、是不是真的呢？我都没发生过在我的身上。你想清楚，耶稣有没有医治你的瞎眼？有啊，答得咁大声嘅人咧，系有经历过嘅人吓、有冇啊？亲爱弟兄姊妹，嗱，我哋翻开圣经嚟睇，喺约翰福音第九章咧，呢段经文系记载住耶稣使一个生来就系盲眼嘅瞎眼嘅人睇得见啦。嗱，今日因为经文好长，第九章啊，我哋会讲落去咧，就一段一段嘅读啦。嗱，首先我哋先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在上面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他，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呢？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掺着白酒，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讲了这话，就吐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一些奶，一点奶，把奶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西罗亚池洗一洗吧。西罗亚池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了。于是他就去了，洗完了 他走的时候就看见了。这个是一个神迹。到底这个神迹和你和我今日现代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上帝是我们信的上帝是很奇妙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中国人有个成语，那个成语是什么呢？有没有啊？眼盲心明，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啊？或者你都听过。我记得我小个时候，年长的人会跟我们讲眼盲心眼这个这样的成语的话，比起什么啊？肉眼失明的人心比起肉眼失明的人，心眼的失明才是真正的瞎眼。我们的中国人的 祖宗祖先里面有没有哪个学者有没有讲过这句说话？庄子讲过这句说话，他说什么？我们读一读好吗？庄子的说话，他说什么？欲眼为障，慧眼为知。什么意思啊？你以前几千年前这些人都挺有智慧的，讲话很有智慧。庄子说欲眼为障，慧眼为知，即是说肉眼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外象，是吗？是人生你接收信息一个主要的来源的。第二个他说心眼，我们说心眼，其实心眼也叫什么？其实也叫慧智慧，慧眼。我们叫什么？慧眼识英雄，有没有？有啊，有这个字，慧眼识英雄。为眼色英雄，即是肉眼能够让我们看见显现在外界一切的外象、外相，或者是说为眼才能够，即是心眼才能够让我们看清本质。如果缺乏用为眼去审视事物的过程，那么我们在情绪的干扰下，肉眼所接受的信息就会逐渐的演变成一个错误的叫什么妄啊，狂妄自大的妄念。而妄念是会伤害自己的根本，这个是庄子的睇法。中国人的成语里面这句说话是很有智慧，眼盲心明。所以你看见有些眼盲的人，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看 YouTube 里面，你看很多这样的人、反而我们眼明的人呢就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们只是依靠外面的现象去看事情，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其实现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大多数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的那个背景影响了我们对于慧眼心眼这件事，我们没有好好的操练它。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教导了嘛，你摸得到你看得到的就是真的，是吗？看不到摸不到就不是真的，但事实上有很多看不到摸到的摸不到的其实比你看到更真的。这个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变了聪明的地方是因为圣经给我的启示。福音书里面记载，如果你住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至少有七次、耶稣在不同的场合他医治了瞎眼的人七次。事实上福音书记载医好瞎眼这个神迹呢是比其他的疾病比较多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看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生命，医治瞎眼是比其他疾病更多的。亲爱弟兄姊妹，亲爱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有意思。为什么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医治这件事上，而且是医治瞎眼的这个的事情上是多的，比起他医治我们讲过什么医治手枯干，是吗？医治 血流的女人，医治其他的或者叫死人复活，是多的，是有七次是讲到医治瞎眼的这件事的。我们再看回在旧约的时代有没有讲到医治瞎眼的事情？有没有？没有。旧约里面讲到神使一个人瞎眼得以见到的这件事是没有的，但很有意思的，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神是可以使瞎眼的人、盲的人看见呢？有没有？有的。你记不记得哪一节经文？哦，没错、因为你看到上面，我知道当然了。我们读一读好吗？很有意思，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OK， 佢提到呢件事啊，你睇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又系教育出现啦，一齐读下。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嗱，弟兄姊妹，如果你咁睇嘅时候，你就注意到啦。但系我哋要问，喺旧约嘅时代，神有冇透过任何一个先知或者佢嘅仆人，或者我哋话神人去行过医治瞎眼嘅人嘅神迹呢？冇喎。所以耶稣在新约做这件事，而在新约四福音里面出现七次这么多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了。旧约正在讲着谁啊？那个神是哪一个啊？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像留了 旧约的讲过这件事，好像 留下来等某一个神指定的他自己的儿子来做这件事。你可以不赞同我的看法，不过这个是值得你去看，里面很有意思。我们再看下去，弟兄姊妹，按照旧约神的启示，弥赛亚我们知道是希伯来文 Messiah， 而希腊文叫基督 Christ， 是吗？我们看见旧约的启示，唯有弥赛亚，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万王之王大卫的后裔，他最有这个特权，使人瞎，使瞎子可以开眼。谁说过这件事啊？我们最熟悉的，刚刚过了圣诞节，讲最多预言耶稣基督的那个是哪一位啊？是以赛亚先知，他讲过，我们一起再来读好吗？二十九章十八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茫黑暗中得以看见。再看三十五章五节，那里说什么呢？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你再看四十二章七节，又讲一次，使瞎子的眼可以看见。那我们再翻翻去这里啦，好吗？再看翻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看见那个瞎眼的乞衣，他就动了慈心。他就动了慈心。那个瞎眼的坐在圣殿的门口。很明显的又来一次。但这一次，每一次我看到这里，其实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社会的边缘人，弱势的群体，坐在神的殿的旁边，很明显的他希望这些在圣殿里面敬拜完他的人会可怜他，要给一些帮助。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的，是吗？没人帮他，没人帮他。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教会崇拜之后，你千祈不要崇拜完转个头就离开教会就算了。你要看看我们周围有没有一些人是需要我们动慈心去跟他聊下偈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人帮他，他亦都却不知道在这个时刻有一位世界的真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那个世界的真光，就在他的身边，耶稣基督刚刚走过他的身边，他自己也都不知道。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就正如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盲的，你知吗？无论我们几有青春美丽聪明，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慧眼，我们的心眼是盲的。耶稣的门徒做到一件事，就给我们看见，就算是门徒跟着耶稣，听过耶稣教导，你发觉他们只是想知道眼瞎了的人的原因是什么。就好像有个人在你的面前，他受苦，他受难，他面对苦难，你跟他说什么？你跟他说神学。 佢哋即系知道原因，想知道，哎呀，到底系咩原因啊？但系耶稣却系乜嘢？你发觉耶稣冇去回答佢哋嘅问题，其实耶稣根本唔回答，唔系佢有罪，亦都唔系佢父母有罪，耶稣却系真心要使佢可以真正嘅睇见。这个就是你和我信的耶稣。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件事，我们都是被定罪的。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我们自己的罪恶定我们的罪，我们内心自己定自己的罪，又或者我们的邻舍和亲人朋友定我们的罪，还有一个你看不见的，就是魔鬼撒旦定了你的罪。但是你知不知道，耶稣要使我们的心眼重见光明，我们的心灵重自由。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面对法律的诉讼的这些这样的经历，你就会看见那些人用尽你所有的方法要找出你的罪，他要将你置于死地，那个的经历是几咁痛苦，你知吗？他们就好像魔鬼一样，想定你的罪，想捉你的把柄，想掠夺你所有的财产，甚至毁了你的名誉。但是耶稣他却要你使你重得自由，他要释放你。魔鬼撒旦和我们肉体所关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和我们这个老我这个肉体所关心的，要把罪行堆积在我们的身上，唯有耶稣全心要使我们得到自由。魔鬼和撒旦和我们的肉体一致的控诉我们的罪几咁深重，但是耶稣只关心我们悔改是否是真诚。撒旦和肉体常常提醒我们所犯的罪是忘不了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但耶稣说什么？我的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还记得他说过这句说话吗？门徒在讨论什么？门徒在那里讨论，哎，这个疾病和这个人所犯的罪的关系是什么？但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是怎样可以去荣耀天父。门徒用哲理推论，为什么那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但耶稣怜悯他，要恢复他的视力，要使他得自由。现在我们看看邻舍和周围的人的反应。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八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们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那些邻舍并不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是怎样改变，他们不知道。但在他们跟他对话的里面，你发觉这个人整个人的生命是变得什么？开朗了很多，啊，有盼望，是吧？他很开心，啊，这么多年了，生下来就看不见了，现在可以看，他很开心。那这些邻舍并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他不知道这个人的生命怎样改变，也不知道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 那些邻舍并不知道眼前这个开眼的人是否就是他们认识那个以前在路边乞食的客子。但是那人说一句说话很清楚，他说什么？很坚持说，那就是我。他很清楚过去他自己生命中所经历的，他很清楚我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想一下，邻居的心里面为什么充满着疑惑呢？为什么呢？很简单，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既然没有听过，那他们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所以他们就决定带这个人去找法利赛人。跟着来，我们就看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再读下去，我一起来读。这个很有意思的，你看看法利赛人，这些懂圣经的人，所谓懂圣经的人，很有神学知识的人，你看他们的反应很有意思。我一起来，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乃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人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而来，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能看见呢？我们再看下去，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呢？再读来，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害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专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时瞎子的眼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好有意思啊，这个对话，回去再看一看，很有意思。那等着，我就将我知道的跟你说，你可以再在里面，我相信你可以寻找到很多上帝有启示给你的话语，给他心意。那这些邻舍就带着这个被神迹医好的孩子，你见法利赛人是想走麻烦的。其实法利赛人常常是执着什么律法那些很细节的东西，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真理。所以他们先严格地质问那个人和他的家人，你看见吗？ 最后法利赛人清楚知道那些证据是没办法将他抹倒的，即是耶稣是神这件事透过医治这件事，他们其实是已经心中有数的。他们提到摩西有没有啊？出埃及记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是神感到摩西写下来的。所以他们知道摩西曾经说过神是可以医治瞎子的，所以他们心里面其实慢慢地已经有一个答案，就知道这个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但他们不承认，他们自重什么呢？他们意思中不承认，他们自重细节的东西。所以他们先很严格地质问了这些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最后法利赛人清楚知道那个证据是驳不到的，没办法反驳的。他们又指责什么？他们转了，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他们又转去什么？他们指责耶稣是恶人行神迹。他是忽略了一件事，这个人重见光明。他们是忽略了这个人的生命改变。他是忽略了那个人从前好像死人一样，而现在充满着生命和活力。这一切他们都忽略了，他们只重视那些很细微而且是人自己订出来的规矩，那些的律例。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和我们今天的某些的宗教人士是半斤八两的，是吗？他们坚持遵守礼仪，每一些很琐碎的细节，但是他是不愿意那个讨论的生活。这人的心灵的眼睛是眼瞎的，看不到。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35-41节，我们再读一读好吗？再来读一下。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同你讲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难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见什么？心眼盲了的人比起肉眼盲了的人更可悲可怜。这个对话给我们看见，为什么 只有耶稣医治瞎子的眼呢？因为他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的弥赛亚基督。因为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在旧约里面出现，他亦都在新约里面活生生的在人的面前将他所启示的话语的亲自的将他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相不相信神今天都在这里仍然做这件事？亦因为只有神，我们讲过，只有神才能够开瞎眼，难怪只有耶稣才能医治人肉眼和心眼的盲目，是不是？耶稣将心灵的亮光赐给人，凡是相信他的人，你可以看见。你是相信又信服神的人，就是因为这样，耶稣医好瞎子之后，他讲了这句说话，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反瞎了眼。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叫不能看见的我让他看见，但是那些偏偏想看见我不让他看见，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那些承认自己 要的人，他就得到心灵的亮光，他们就可以看见。但是那些自以为是法利赛人的人，其实他们仍然瞎眼。那些承认需要基督的人，将会得到心灵的亮光。在你和我的属灵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什么情形底下正可以看见神的救恩的光照耀我们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低自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懂得谦卑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看见他了。但是生来已经是瞎了心眼的人，怎样可以得到医治啊？怎样可以得到医治啊？弟兄姊妹，就是相信为耶稣都可以救你永远的审判，就使你合了的心眼着医治，看见永恒的真实。你就可以看在世上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什么是根本就过眼过云。哎，多谢你，差弟兄姊妹，请容许我再讲少少。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几种心眼瞎了的情况，你知道吗？有没有啊？圣经有讲到啊，有讲到几种心眼是盲的，是瞎了的情形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心眼迷失的人。我们一起读保罗讲到这件事。保罗在哪里讲到呢？我们一起来。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双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住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除了保罗讲到一件事，耶稣有没有讲过呢？耶稣有讲过，在哪里呢？马太福音十五章，他说什么？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就要掉在坑里。无论耶稣说，无论他们称自己是几咁虔诚，他们都是心灵瞎眼的。他们不理解法利赛人，不理解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他们不接受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救赎他们的罪。他们不领会救恩是白白的赏赐，而不是靠人本身的努力。他们全部都不相信，所以耶稣说这些人是瞎眼的，他们心眼迷失，被世界的神，被魔鬼这个世界的神，不是指什么神，是魔鬼的意思，整盲了的眼，看不到基督荣耀的福音。耶稣指出人的第一种的心盲的那个情况，就是心眼迷失了。第二个是什么？灵性长进的盲目。我们再来看彼得讲，彼得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人若没有这样，这这样就是上面的经文，讲到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爱众人心。 OK， 我们读下去。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灵性长进的盲目，刚才是讲到法利赛人，现在是讲到我们信主的人。彼得在一章九节之前提到什么？信心加上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加上美德。有了美德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啊、所以呢，你不上主日学，你不好学圣经，弟兄姊妹，这个都不是，都是彼得要讲的，你知道吗？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的心。如果你在这些事上你殷勤不懒惰，就必结果子。但是彼得在一章九节说，如果你没有这几样，你就是 眼瞎，灵性长进的麻木。太多基督徒是灵性长进麻木的，你发觉到吗？第三，永恒观念的麻木，对永恒的观念是麻木的。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视觉失调症？视觉是为什么广东话有时候会叽里叽里的，因为我同可能我跟国语有点关系。视力叫视觉下限，啱啊？视觉失调症，什么叫视觉失调症？是一种脑机能障碍引发一种的视觉病的，它使到这个人咧，佢睇一件事物咧，唔会睇到整体嘅。乜嘢意思呢？即系话呢一种病咧，会导致呢个患者佢只能够从朋友部分嘅面貌，佢会睇见你嘅鼻咧特别大嘅，或者你胡须，佢就会认得你嘅，佢就会认出呢个人嘅。但系咧，佢却唔能够从一张有完整嘅样貌像貌的照片里面认出朋友来的。有少少我们中人说什么，好像瞎子摸象的情形。但是这个就好像我们在属灵的领域，是吧？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又一个的属灵的经历，是吧？我们经历了神不断的经历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帮助，是吧？神的安慰，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说。但这个人却不能够以一个永恒的眼光看透事物，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情形？都是我的情形来的。彼得说这件事其实都是我的情形来的。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就是患上严重的属灵视觉失调症，他们宁愿那个瞎子一生都看不见，而不能够忍受别人违反了他们 所定的遵守的安息日的戒律。对他们来说，怎样遵守戒律比真理更重要？这个就是一个心狭的一种。第四，我希望我讲得完，请你忍耐一下。第四是什么呢？就是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视而不见的盲目。这个都是我犯的。有一个女人，她养了一只鹦鹉，叫鹦鹉，鹦鹉，鹦鹉，鹦鹉，她养了一只鹦鹉，她很爱这只鹦鹉。但这个鹦鹉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在她面前干咳，她就很着急。他很着急，他就带着这个鹦鹉去找兽医，去兽医看。那兽医就做了 很仔细的帮他检查这只他所爱的鹦鹉之后，他发觉他鹦鹉没事，很健康。我想问你，为什么鹦鹉没原来鹦鹉是模仿主人在那里吸烟的时候所发出的咳嗽的声音。你明白我意思吗？视而不见。所以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这件事？有没有？有。为什么你看见你的邻舍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的有良木呢？偷讲俾你听，呢句说话咧，俾我同我太太之间嘅生活咧，好大嘅帮助。每一次要嘈交嘅时候，就要提呢句经文啊，圣灵又提醒我：你睇见嘅有刺，睇见你自己有条木喺你里边啊，你成个木头咁啊，谂下啦，你转个弯啦，好嘛？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一种盲目啊。第五，贪爱金钱的盲目。第五种的瞎眼就是我们对金钱的盲目。耶稣指出， 人因金钱迷惑了心眼盲目的情形，叫话咩咧？嗱，我一齐嚟读。喺马太福音十三章嗰度咩咧？实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嘅思虑、钱财嘅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读埋保罗，保罗延续耶稣嘅教导系咩咧？贪财是民恶嘅根源，有些人因为贪慕钱财而被了了信仰，补偿痛苦，心灵破碎，系咪咁啊？弟兄姊妹，贪财唔一定系好有钱，有啲人都唔系好有钱，但系佢就好中意钱，好贪钱，所以咧为咗要贪钱，所以咧佢唔愿意活出圣经嘅教导。他不愿意，所以耶稣说的说话是一针见血的。为什么这个人不可以实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是因为世上有思虑，不是很有钱，但是他贪钱，他被钱财迷惑，使神的话语没办法结出果子。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六，憎恨的麻木，谁说的？这图约翰，我们读一读，在约翰一书二章十节，他说什么呢？一起来读好吗？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的眼睛黑了。约翰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心中仍然充满着仇恨的，其实只会你伤害自己的咋，因为你会半脚跌倒，你会东倒西歪，你周围会碰钉的。基督徒要脱离憎恨的那个麻木，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第七个心灵的麻木是什么？就是不冷不热的麻木。谁说的？又是约翰说的。请你看启示录，我一起看启示录。他说什么呢？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切身的。我劝你向我卖可怜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七生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不冷不热，这个也是一种盲目。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瞎眼的症状？无论是哪一种的瞎眼，耶稣都能够拯救你、医治你，就好像昔日最后你发觉一件事，请你留意那个瞎子是怎样转眼之间生出信心来的。第九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好吗？他说什么呢？你发觉在这里他是先称耶稣什么呢？请你注意，有一个什么叫什么？叫耶稣，是吗？他先说有一个人叫耶稣，之后呢他改变了，他改变那个称呼，即是说他对耶稣的认识渐渐的有了一些认识。从以前有个人叫耶稣，就好像一个普通人叫耶稣，跟着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是先知，是吗？跟着第三十三节，他叫耶稣是什么？他称耶稣是从神而来。最后在第三十八节，那个人承认耶稣是主，而且他敬拜他。 亲爱朋友，有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身上有没有盲点啊？如果有，就交给耶稣，求耶稣来打开你的盲点，他就会使你重见光明，他就会建立回你有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你就会得着这个生命的光，你就会活在神光明的国度的里面。这个是神要给你的。我常常觉得圣经讲的神迹，请你不要将它当住，这个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事，而在我身上是不会发生的。不是的，弟兄姊妹，过去耶稣做的使人可以看见，他也都被你看见，他使人不单止眼可以看见，心灵都打开看见，需要不需要使我们肉身打开，但我们需要心灵的眼睛常常不断的给主耶稣医治的能力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我盼望今天的信息，上帝再一次将你放在祂光明的角度里面，让你的眼睛属灵眼睛打开。如果过去有什么是你的盲点的，你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的盲点的，求耶稣给你看见，求耶稣给你看见。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再一次的将荣耀归给你，因为透过今日你所行的神迹，使瞎子得以复明的这个神迹，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眼是看见，但我们的心眼是盲的，我们有很多的盲点，我们都有很多盲目的地方，我们愿意呼求耶稣来医治我们。每次当我们碰到一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求你圣灵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以致我们在你的真光当中，主啊，我们定睛的仰望主耶稣。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跟着下来背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从一个初信的人讲出来的，一个眼睛被打开的人，他讲了一句这么重要的一句经文，这个很有意思，我一起来背好吗？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再来一次好吗？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好，我们有几样东西，今天有几样东西要报告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你自我介绍好吗？让我们认识你。怎样称呼你？好，阿美，欢迎你，欢迎你。好，今天下午两点周委会会开会。两点半啊？哦 ,OK,OK。两点半，多谢。两点半，两点半，不是两点，两点半。所以请各位执委准时出席，我们会讨论2023年的计划和我们应该有的分配的工作。第三，来临的星期五，就1月13号，丰盛殿是今年第一次聚会，请弟兄姊妹来参加，抽出你的时间，彼此学习在团里面的生活。今次的第一轮，我们的主题是讲到生活上的一些很实际的问题。那個、主題叫信仰無添加，裏面要講到我們可不可以製造先，基督徒可不可以看鬼片，基督徒可不可以賭錢，基督徒可不可以整容，整容沒了OK， 這之類的，歡迎你們參加。我們當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們都沒有在裏面，我歡迎你們來參加。姊妹團契下個主日15日，姊妹團契下午12:30聚會，實體聚會，所以有午餐，在教会有实体聚会，午餐有午餐预备。咁咧， 團長咧就同我講嘅話，牧師啊，都邀請大兄一齊用餐，啊幾大恩典啊！新年就有飯食啦嚇。OK， 歡迎大兄留低嚇，大家一齊嘅彼此溝通啊。咁有啲嘢都想同大兄傾下啊。咁請大兄啊留低啊，我哋大家傾一傾。第五啊，我哋有一個嘅成人主日嘅新課程叫《基要真理綿綿觀》啊，主題叫真知道他。嗱，弟兄姊妹，呢個課程咧，我係好鼓勵你冇上過基要信仰嘅弟兄姊妹，你都嚟參加，因為咧，我發覺呢個係基督徒信仰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根基。如果你呢一個真基要信仰嘅真呢個根基咧，唔係好好咧，弟兄姊妹喺上邊你建立好多嘢都唔穩陣嘅咁樣講。所以我鼓勵你嚟參加，我鼓勵你參加。嗱，好簡單一個問題，你有冇諗過點解我哋稱聖經係神嘅話？點解唔係佛經？點解唔係莊嘅寫嘅道德經啊，或者老子嘅道德經？點解咧？依家聖經係神嘅話，點解啊？因為牧師講嘅，切，唔係牧師講嘅，係聖經講嘅。啊，你識唔識回答啊？有人問你做咩？你基督徒話聖經係神嘅話，嗱，鼓勵你嚟上嚇，鼓勵你嚟上好嗎？啊，弟兄姊妹，新嘅一年嚇，上帝俾你過去咁多嘅恩典，係嘛？我希望你睇見你嘅主咁愛你，你表示少少愛俾佢啦。好，啊，第七啊，我哋教會主席阿林桂章弟兄嘅家父咧，阿林振時醫生啊，已經安息主懷。咁啊，下個禮拜三啊，1月11日早晨11點喺 Chamber of Change 喺 Hayward 嗰邊咧。是有一個追有一個追思禮拜在教會的組群上已經將地址打咗上去。咁如果弟兄姊妹你時間 OK 嘅，咁我哋都請你一齊嘅，同我哋弟兄去經歷過佢呢一個佢哋家人嚇哀傷嘅呢個嘅過程。仲有我哋親愛羅麗珍姊妹亦都安息主懷啊，佢嘅追思禮拜係1月17日，就是、跟住嘅下一個禮拜二早晨10點。在長安殯儀館，請弟兄姊妹都可以認識佢嘅，你都可以去參加。好，我哋係咁多祈禱事項為今日嘅執委會嚟禱告，求神賜俾我哋智慧同恩賜，係嚟幫助每一個部門嘅弟兄姊妹，我哋可以發揮功能我哋可以領人歸主，建立生命，我哋榮耀主嘅名。为那些正在上受浸课程的姊妹祷告，求主使用张国瑞弟兄的教导，造就他们对主信靠和顺服的心。为丰盛团契和姊妹团契新一年的聚会祷告，愿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可以享受主的爱，在团契的里面我们一起的增长。为主日学来祷告新的课程，就有求主安慰林弟兄，還有他的家人，還有羅麗珍的姊妹離世，他家人的哀傷，請大家這個時候，我們花一點時間為這些事情來代禱，來向神禱告。我们一起来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人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愿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一齐起立唱新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赐予天下生灵都当中遇，天上万军也赞著你，通心赞美呼之圣灵。
让我们用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真理的圣灵，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一切荣耀归俾我哋嘅天父，等阵未请坐，我哋平安散会。